翻到腓立比书，翻到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或者我们读十五章末了一节，第十五节中间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时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十六节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酬劳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叫做生命的道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把上个礼拜六晚上没有讲完的，我们再把它继续下去，那就讲什么生命的道。那么为着也许没有来礼拜六的，那么我想我做个很快很快的复习。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，教会的书信一共是七封，那么罗马书，然后临前临后，这个算是一封的话是两封了，然后第三封呢就是加拉太书，那么就是第一组。那第二组呢就是以弗所，然后腓立比，然后呢是格罗西。那么这个次序是按照篇幅的次序。我们说过，因为既然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而且这个纯正的话语是从保罗听来的，所以既然是纯正的话语，话语在用的是道理。那既然是道理呢，你看你现在呢，当我们读保罗书信，就不根据它时间的次序，我们就根据它道理的次序。所以哪篇，所以什么放在最前面呢？就是神话讲的最多的，篇幅最长的，像罗马书，你知道神有话要说，讲到救恩，神就停不住了，所以罗马书最长。然后接着最长的下面是什么？是格林多前书，然后呢，格林多后书，然后呢是加拉太书。那么这个已经告一段落，因为保罗跟以弗所教会长老说，他说只要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也没有一样的避讳不传给你。所以可见神的旨意都在这里了，就是这四卷书所大书。那么我们注意到这四卷书的重点是讲到十字架的道，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已经礼拜六我们特别把它交代清楚了。那么到了这第二组，那么保罗是更上一层楼，保罗还是讲神的旨意，不过现在更高了。罗马书是从地上讲到天上，但是以弗所说从天上讲到地上，是同样一件事情，不过地位不一样，他的看法、他的说法、他的起初发言不一样。所以呢，等于是把这个前面说的话再说一遍，不过重点不一样。前面其实四卷书，一面是讲的生十字架的道，另一面当然也讲了生命的道，不过重点重在十字架的道。那么后面这三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刚才所说的，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跟哥罗西所写书。那这里面也有十字架的道，比方说保罗讲到这个认识基督的复活，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磨成他的死，就当然就是十字架的道。不过呢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三卷书呢，重点重在生命。生命的道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要把这三卷书把它提纲挈领地提起来，要一个轮廓，我们说楷模规模的意思，轮廓的意思，一个轮廓就可以。你看这一个人啊，有的人说女大十八变，或者小孩子变得很多，但其实神创造每一个人呢、啊，他的轮廓不大变，那样子就那个样子，有的时候就做我们不会变就是。就是，所以，但是你看你，他不管老的时候、年轻的时候，你不管把所有照片拿来对一对的话，这就是他，就是个轮廓。所以，对于神的话，我们要明白他的轮廓。神的话太丰富，但是怎么样对你有印象的，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保罗就把纯正话语规模给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讲到第二组，就是讲到第二组的书信，就是讲到以弗所书。腓立比书见，然后各路西书，那它重点放在什么？放在生命的道。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讲了十字架的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讲了十字架道，就是其实我们知道，就是讲罗马书跟加拉太，又讲十字架道，特别这两本书。那么这两本书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主今天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到底。做媒的只做到结婚以前，做我们不包生儿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救恩，主给我们的救恩是救到底的救恩。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很多的婚姻出了状况？我们说问题的婚姻是因为有一个问题的丈夫加上问题的妻子。那这个问题的丈夫为什么是丈夫？为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他们结婚以后，是出在他们结婚以前。两个在不同的家庭底下，所以你看，有了问题的丈夫，有了问题的妻子，当然就产生问题的婚姻。那么同样的，基督徒也这样。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宝血绝对有功效。你要记得，每次你要只要承认你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你看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他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叫我们良心无愧，能够好像在神面前没有犯罪一样。所以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救恩。但是问题我们知道，那个在得救以前，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这个旧人实在太旧了。我们这个旧人是已经六千多年，或者是一万多年，太旧太旧了。他的习惯都是旧的，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我们得救以后不错，他的习惯人就带到得救以后来，就有了啊，这个烂摊子。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解决？什么烂摊子呢？所以我们如果读创世纪很清楚了，三个大的烂摊子，就是说人的堕落是不是一下子堕落？先是堕落，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说堕落到罪里面，第六章堕落在肉体里面，第三章就堕落到世界的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，就给我们看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的罪，还有对付我们的肉体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我不再重复了，这是很明显的，这是罗马书讲什么。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呢，哎，他还是从肉体讲起，因为这个肉体有人呢，他是凭着这个圣灵入门，但他要是靠肉体来成全，所以可见这个肉体是好的一面，不是坏的，不是犯罪的一面，因为他要成长了，要帮助我们属灵了，所以这是好的一面。所以保罗说，有的人私意崇拜，就是按照肉体来崇拜，所以你就知道是肉体也会做好事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的，特别讲到我们的己，特别讲到我们的己。因为人堕落以后呢，我们这个人就膨胀了，我们这个人就以为天高，我们就不知道信什么名什么。因为我们膨胀以后，你知道我们就觉得我们太大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因法国一个皇帝说，我政即是国家，我就是国家， I'm the state。 所以我们知道，人堕落以后，人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，是畸形的发展，那这也是我们的肉体。不过呢，这个肉体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普通讲肉体特点是指的我们这个人受什么？受酒精的支配，受荷尔蒙的支配，受身体的支配，这个叫肉体。那你现在呢，这个肉体还有一个表现，就是己，就是说以自己来做中心，什么都是做自己做中心。这个有一种的鸟啊，这个调子 me me 就是 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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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me bird 啊，所以 me 就是英文的 me 嘛，就是我，一天到晚就是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恋狂，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，最对自己最满意的，你不能够讲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碰你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自我的中心。全世界如果是太阳系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太阳，每个人都是太阳，太多的太阳。那么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人的难处己。但十字架你看见对付我们己，那不止如此，到了最后你看见保罗说，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，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，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搅扰。意思就是说，本来这个世界可以找你的，三缺一麻将可以找你，犯罪可以找你，但是现在呢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了基督的印，耶稣的印记，好像一个女孩子戴上了订婚的钻戒以后，那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碰她，她也不再碰别人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搅扰我。那么这个也是背起十字架来背诵的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对于己那个 那个秘诀是什么？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然后呢，行走在圣灵中，然后呢，靠着圣灵，我们就能主动的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钉在十字架上。好了，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字架的道给我们看见。那么，然后呢，接着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就是根据这十字架的道。圣灵就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解释我们每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让我们听到，不能光听到就听完，他要我们实行的。那么这个道怎么在我们身上实行呢？那么你就需要圣灵借着他的道来对我们解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，我想林前林后很清楚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要保罗和我们这些人要有份于什么？有份于十字架的智慧，要有份于十字架的能力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做罪，就做肉体，就做自己，就是世界。你看每一件事圣灵解决的时候都是智慧的，而且都看着十字架的智慧，都看着十字架的能力，都是叫人跌破眼镜，从表面上来几乎都是不可能。所以从这些事情上，你就看见十字架的能力和十字架的智慧。那现在呢，圣灵要把这个智慧和能力交通给我们，所以感谢主，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后书你一直读下去很清楚的，保罗一直在圣经一再讲，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这瓦器是软弱的，它要显出莫大的，打倒了是软弱的，但是不至于死亡是刚强。所以死在我身上发动好像是软弱的，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刚强。还有保罗一再说我有一根刺，但是呢神告诉他说，神他本来三次求主把刺拿走，但是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刺代表什么？代表软弱。但是呢结果神叫恩典的水涨高，漫过那根刺，漫过那个礁石，这是能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愿意夸我自己的软弱。你看这个很明显，这是保罗十字架的路啊。不光如此，你再读下去，保罗有江河的危险，有刀子的危险，他讲了那么多，他说什么？他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的，我不过是夸我自己软弱的事变了。所以可见江河的危险是叫他软弱，这个什么道志的危险是叫他软弱，什么意思？就叫他能力有分，就是他太聪明了，神说要使他成愚拙，结果呢他就得着了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实在说来是大有益处。如果你真的知道十字架在我这个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会叹息，你不一天到晚就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。有的人很痛苦啊，他觉得他长得不够高，他觉得神创造他应该更高一点，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埋怨，一天到晚就不对啊。那么有的人他觉得我应该更健康一点，结果他没有更健康。但是这个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主爱我们，不只把十字架救赎我们，而且十字架呢要交通给我们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刚强的人，是个智慧的人。那么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哥林多说那是完全人，也就是属灵人。所以什么叫属灵人呢？属灵人就是他有十字架的智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十字架的能力。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。你看前面这四卷就是十字架道，这个道不光是道你听了，而且这个在你脚底下要变成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十字架的道一共有四卷书，那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十字架的道理，然后呢临前临后讲十字架道路。我再说一次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嘛，都是讲道的。一个呢是讲道德，一个是讲道理，还有一个讲道路。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讲道理的是贾汝明弟兄，很有名的讲道德的是王明道兄，很有名讲道路的是弥陀僧弟兄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十字架的道理要引我们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条路是一种呼召我们走在上面。那为什么？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正面，你看你最后结果就变成一个属灵人，变成了完全人。那么好了， 这十字架它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专门收拾这个善恶树所带来的烂摊子。善恶树带叫人犯罪，叫人死。善恶树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落在肉体里。什么叫肉体？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就是没有良善的我，没有良善的我。那么我是代表我的人格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没有良善。我没有良善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我要，就是说我要做的恶，我不应该做恶，我反而去做，这是犯罪，这是罪。但是呢，这是我是罪人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该行的善我做不出来，这证明我是罪人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这个肉体一面是罪人，一面也是死人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你的圣灵十字架要解决这个烂摊子，叫我们一面不做罪人，一面也不做死人。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十字架就是解决，那么人堕落以后，罪也好，肉体也好，世界也好，本来这个烂苹果已经烂透顶了，现在你们看恢复过来了。所以这就叫我们回到伊甸园，因为我们到了伊甸园，伊甸园以色列亚当犯罪就从伊甸园赶出来了。所以你用诗人的话，很有名的诗人叫 Milton， 他说 Paradise Lost， 就是说我们的乐园失去了。那现在我们跑到乐园的外面了，那什么时候Paradise regain， 什么时候这个 Paradise 乐园能够复得呢？那么当然，那么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你看他不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多数的罪，难受的罪，然后给我们解决肉体，解决世界。所以这个救恩是什么？是完全的救恩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么这个是不是达到神的目的？不是，这个是最多叫我们回到亚当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，最多如此。后面都是烂摊子，现在通通恢复了，好，最多到此为止。但是呢，没有告诉我们，如果亚当真的吃生命树果子，人会有什么结果？那么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个十字架那个树，主挂在木头上，挂在树上，这个树就是生命树，因为它不止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了，生命释放出来。所以今天的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个生命树。你蒙恩得救那一天，你所吃进来的果子，就是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好了，十字架是一面对付善恶树所带来的后遗症，然后最后呢，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。神的目的就达到以后，如果你真的吃了这个生命以后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所以现在呢，除了十字架道之外，就有了生命的道。那生命的道就给我们看见，好了，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，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当初的旨意。那么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了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跟加拉太书，而不是跟这个，然后后面是哥罗西书，那就清楚了，就非常清楚了。那么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我们再很简单复习一下。那以弗所书给我们看是个更高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基督已经同坐在天上 ，higher life 是更高的。所以这个生命是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。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而且里面我们的生命的能力，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还是升天的能力。升天的能力就是蝴蝶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乃是蝴蝶的生命。虽然有一阵子是被监禁在那个监里，所以像保罗被坐在放在监牢里，我们也在各种的困境里面。按人来讲，这个就完了；按人来讲，这个就没有了。但是不。那个生命是能突破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等到那个毛毛虫从茧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你说这什么？这是个突破。所以生命的突破是什么？就是升天生命所带来的。所以不管基督徒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不可以沮丧，不可以 depressed。 我们在今天沮丧、忧郁症、躁郁症变成一个病了，我们需要吃药才可以。有很多人一直埋在里面出不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应该叫我们从里面出来。没有一个环境能压住我，没有一个环境把我们压在下面，没有环境能把它困住人。所以这个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这个升天的，就是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救恩，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特别给我们看到。然后呢，到了腓立比书给我们看，这个生命是个更深的生命，因为以弗所腓立比书全本身讲经历讲的最深的。那么你读到以弗所书，你才知道腓立比书，你才知道那个最深的原因在哪里，因为那个生命乃是人子的生命，人子的生命就是他曾经卑微过的。曾经失去他自由，因为他做了奴隶，他心甘情愿做奴隶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做人，你看见我们常常会经历到，只要人就人就是有这许多经历。但是你看见说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做过人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不止降卑做人，但是做了人以后，你看见他是一再的自，他是卑，他怎么样的？他有了人样，他就自己卑微，然后全心顺服，顺服到什么地步？以至于死，死到什么地步呢？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的主，他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后，我们知道主的生命是身为至高的生命，叫他超过万有，感谢主。但是那个生命怎么回事？那个生命在升高以前是先降下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像一棵树，橡树一样，它的根深深深到一个地步是最深最深的。那么主耶稣的根是深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就怎么主耶稣到了死十字架，他就到了最深的，我们不可能给他更深，死就把他带到地的最中心，最最低最低的地方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说，结果呢，神就将他生命之高。所以这个生命，为什么是高的呢？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它的根呢，就是生，就生根于就是基督的死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来磨成他的死。所以这个死是更深的。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初信基督徒是有些困难，但所有有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说，腓立比书所说的死是更深的死，腓立比书所说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。那许多时候我们的喜乐需要用外面，当有人唱生日快乐的时候，哎，你不高兴你也高兴起来，这喜乐从外面来，很多好消息从外面来你就高兴的。但什么时候外面都没有好消息，像保罗一样在监狱里面，结果他发现有个泉源，从那里他能叫他喜乐。外面没有什么，外面只能叫他叹息，他里面能够喜乐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靠着我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你怎么喜乐？你要靠着主啊。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，许多时候主把你带了一种情形，你自己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主把我困在这里，为什么今天是我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施加道来对我们解释，结果你会产生一种的喜乐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何寿姊妹她所经历的。她说，虽然心可伤痛，但是灵呢仍旧能够再生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心都碎了，但是呢我们灵里面能够高昂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，你就不怕，你不是被环境被忧愁压的忧伤压在的脚步，你反而能够爬到上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橡树在圣经里面都是跟死发生的，你看谁葬在哪都是橡树。为什么？因为橡树那就是你看外面的枝，外面橡树很高很大，但是原因就是它是很深很深。所以只有一个人往深处去，他才能往高处去。很多基督徒是很肤浅的基督徒，他没有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，哎呀好伟大，好这个好茂密，你不知道它的根到底有多深。所以那根代表什么？根代表是往下扎根才能往上生长。所以基督徒总是两个方向，你不是往上爬，你就是往底下去。但是底下不要忘记，我们你越深，结果这个人就爬得越高，这是矛盾。但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所以在腓立比书，保罗才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我想很清楚的。好了，所以呢，这是 可见。那么到了哥罗西书呢，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更高的生命，不只是更深的生命，而是更满的生命。所以呢，生命不只有高度，生命有深度，还有生命有广度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最难的地方。那么到底什么叫生命的广度？我们到底，有的人说，哦，宰相肚子里的拆穿，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大才算是大？意思就是这个要大才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我们这里都是小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圣经说神把本性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，所以只有一个器皿能够装神所有的丰富的。因为实在说来，需要一个器皿比宇宙还要大，才能装得下神的丰富。那么这个器皿是什么？这个器皿当然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但是呢，下面保罗接着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你们个人的，不是。那么等到神要把这个丰富和丰盛装在今天要充满他教会的时候，结果你发现你的器皿不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英雄主义的，你最多彰显一点点基督的温柔，他最多彰显基督一点的谦卑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最多在彰显基督的勇敢。那你不管怎么样，乃是等到全教会在一起说，把这些特点加在一起，这个才是基督的人格，这才是基督的形象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今天神的丰富乃是借着什么？借着一个团体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没有基督徒可以单独的，没有基督徒是独行侠。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合群的生命。今天你离开主不行，你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有的弟兄姊妹太属灵了，都是我主与我，好像我的我好，就是除了主就是他，没有第二个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太伟大了，这个人太伟大，他眼中没有别人了，你看见没有第二个人。但有一天你实在要看见说不行。你看见保罗实在说来是伟大的器皿，但是保罗不过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，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不够大，彼得不够大，你不够大，我不够大，所以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谦卑。一个人不参加聚会，一个人也不来在教会里面，你做个聪明人，你只要这个我不找麻烦就可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弟兄可以有高度，可以有深度，没有广度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得着更满的生命的？只有当你连于别的肢体，当你连于弟兄姊妹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哎，原来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，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。这个倒过来了，普通我们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里不所说的，但是这里不是，这里关键说是更多其实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。所以可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个比方，如果是个比方你不能倒过来的。所以这很清楚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，而且到了第三章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，我们也为此被召蒙召归为一个神迹。所以现在讲蒙召不是个人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太个人了，一直讲说哦，我要怎样个人蒙怎样的召，你要做什么做那个，但是不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蒙召是个团体的召，要变成一个神迹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生命太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只知道以弗所书，你知道生命的高度，你知道各个的这个腓立比书深度，但你不知道广度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才晓得那个生命树那个果子里面到底有多丰富。所以因为这里面果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说明的，所有盖恩夫人，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属灵的人都很好，但你奥秘还有什么难处？就到深山去，到修道院去，一个人属灵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样的生命只有高度，只有深度，没有广度的。乃是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的生命，不只是更深的，